们传福音有很多人他就不能接受，说凭什么你们基督教所说的神就是真的，那我们有的人拜佛拜了几十年，那我这几十年就浪费掉了，他就不能接受。为什么很多人这一关就很难过去，就是说他理性上有时候他愿意相信，但是呢就从感情上，从这个就是他的过去的过往的这些经验认知当中，他就很难就是跨越过去这道坎儿。其实我们说每个人我们信神，如果靠我们自己靠人去说服都做不到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能信耶稣为主。今天来了一位大姐叫红杏，她是在美国，她也曾经去过教会，她现在也没有信，这个很正常。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就是祷告让神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跟神连接上。因为以前我跟神断开的，就像这个手机原来是关机了没有信号，但是呢这个其实这个信号一直在的，当我们打开手机，当我们就跟这个信号接上了，所以我们的手机就有信号了。其实我们跟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我们和神是有连接的，神按照他的形象并且吹气在亚当的鼻孔，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就是和神连接的。但是呢后来因为人犯罪后就和神断开，连接就没有了。所以从属灵上说我们都是死的，虽然我们人是活着的人，肉身是活的，但是这个灵啊是和神断开的，是死的灵。所以圣经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神让我们活过来。那神怎么活过来呢？圣灵感动，圣灵把我们里边那种原来和神那种连接的那个灵唤醒，所以我们又能够认识神。所以这都是神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能只是听，还要祷告，求神来感动，求神来做工。有的人来教会十几年也不能信，就是一是神的工作，神有他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人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要愿意的来寻求，愿意的来顺服，这也很重要。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圣灵感动，另外一方面我们人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我们既然来教会了，我们来愿意来寻求，愿意来了解，首先就是愿意放下自己以前我已经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那种固有的那种思想那种观念，就是我们先放下，就是说愿意寻求我们就愿意来谦卑下来，就是不要觉得我是站在一个高度我就来论断你们，我来评价你们对不对，你们合理不合理。如果人是一直以这种心态呢，非常困难的，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首先我们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为什么人不能信，首先是自己这个就是过往这领受的接受到的这些不管是有没有信佛呀，这些异教的东西，即使没有信这些东西，我们受的传统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拦阻。尤其中国我们都是从小就无神论，在我们的固有思想当中就是完全否定的，我们一听到这个我们都觉得好笑，是吧？所以说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一讲到神一讲到信仰就觉得这是迷信，和我们没有关系的。而且我们这个在中国的教育就是我们要远离，说这是一种毒，会毒害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听到，我们刚从中国来到加拿大来到西方，首先有一个意识，当有人跟我们传福音讲到要去教会，我们首先警觉啊，这个要警惕了，这个资本主义什么什么这个毒草就来，就首先就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就是以前的这种东西啊是人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拦阻。所以首先一方面我们要愿意的来谦卑自己，愿意来认识，求神来做工。另外呢我们要这个知道我们以前就是受的教育，我们这些经历对我们的拦阻，我们要正确的来面对，不能任由就是说我自己，其实这也是一种骄傲，觉得我的都是对的，我以前信的都是对的。人的骄傲呢就拦阻一切的这种正确的东西进来。另外还有一个拦阻，就是有的人呢就是对现在的这个现象不明白，比如说苦难，现在有战争是吧，以前有很多的苦难，比如说饥荒啊，这些就是不明白。如果说信有神，你们又说神是良善的， 神是慈爱的，那神又有大能，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人无法接受，就这种就怎么来调节。将来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从圣经也看到有很多的苦难，那和神的良善这当中有怎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怎么样 来平衡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是那些拦住我们相信拦住我们认识神的这些障碍。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障碍了，我们就要有意识的 来克服它。当然有些是需要教会的帮助，比如说牧师传道人给你讲解讲解神的事情，讲解比如刚才我说的苦难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的话题，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我今天只是说这些就是拦住我们信的一些障碍。那接下来我们就简单讲一下，那个有人说，那你说你信的神是真的，或者说你说有神，我说没有神，我是无神论，那这个你能不能证明给我看？那首先我们说，如果是要说你来证明，那我可以告诉你，对不起，我不能证明，证明不了。所以说要信嘛。如果说我能证明给你看，拿出来了，我说这个杯子是红的，你看到了，哎，这是红的，那不需要信，已经看到了，所以证明不了。如果有人挑战说你证明给我看，你信的是真的，是存在的，对不起，又证明不了，没有办法能证明，因为神是无法证明的。如果神能够像我们做数学题一样的，一二三四几步给证明出来有神，那这个神我们都不必要信他的，太低级了。我们人的智慧都超过他，我们都能把他证明出来，啊，信他干嘛呢？所以神是太伟大了，太深奥了，所以我们人是无法证明他的，我们人也无法完全认识他，除非他启示他自己。圣经就是圣经里边就是他让我们知道的事情，其实圣经里边并不是包括所有神的事情，神无限，所以这个圣经不可能把神局限住，圣经只是说神想让我们知道的就放在里边，让我们明白的让我们知道的就写在圣经里边，并不是说这圣经里边就把神全包括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不能证明，信神是一个选择，就是当我们听到了福音，圣灵感动我们选择愿相信，这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说信没有那么神秘，信就是自己的选择，我听到我觉得我愿意相信，那我就承认，我愿意承认耶稣是主，就这样简单。就受洗的时候要问问题，你信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不信耶稣是你的主，然后你承认不承认你有罪，就这样几个问题，承认了相信了就成为基督徒了。接下来就是学习圣经，学习真理。所以我上次讲了，受洗并不是一个结束啊，我达到条件了，我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了就结束了，不是，而反而是开始。圣经这个是学不完的，我们学一辈子学不完。好，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不能证明，我们如果想让神证明给你看，这个一定会失望，没有人能证明。然后就是如何认识真神。那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就叫认识论，这是一个很深的一门学科，又叫哲学，就是人作为受造的人，有限的人如何能够认识神创造主。那这个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这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的，就是借着手所造之物世界的奇妙，我们就神就是让我们知道有一个神，就是我们良知里面都知道，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的，就是叫人无可推诿。就是如果说你说没有神，你的良知告诉你这个世界周围我们看到就告诉你有一位创造主，他有一位的，就神将这个意念已经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人和其他动物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和神的这种灵的连接，虽然我们是死掉了，但是还有残余的这种良知。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良心，有一个哲学家叫黑格尔，他就讲了，他说两件事情就是让他感觉到害怕，就是恐惧。然后呢，首先他就是当他仰望天空的群星的时候，他就感觉这个大自然人太渺小了，让他感觉很恐怕。另外一个让他很惧怕就是人里边的良心，就这两件事。他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不是神学家，哲学家，就说他就降服在神的面前。这个呢，就是我们人每个人都看得到的呀，是吧？天上的繁星里边的良心，自己每个人自己里边都有良心的。 我们做的错事的时候，良心控告我们的，就这两件事情让他恐惧。然后认识神的途径就是我们可以跟神祷告，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最后呢，就是一个这个圣经，圣经是认识神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圣经神的话，神的启示。那圣经启示我们这个有神，而且呢，神怎样来和我们互动？神赐下救主拯救我们。我们说福音的一个核心好消息在哪里呢？就是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叫基督教。耶稣基督是神赐给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核心的救主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人是离开神了，犯罪了，因为犯罪离开神，不能回到神的那里去，所以呢，神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为我们死，为我们上十字架，替我们偿清了我们的罪债，就是他的血，我们成为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能够成为无罪，被称为义，被称为义就是算为无罪了，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能够和神同在，就是将来最终的结局，就将来有一个世界末日的，有一个审判的，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得到救赎的人，他是要下地狱的。有的教会不敢讲，说啊，你讲地狱讲罪，人们就害怕，人们就不爱听，可能就离开了。其实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要谈的，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一个救主，神爱我们，赐下救主拯救我们，将来免了将来地狱的审判，将来地狱的火。所以呢，这个就是福音的一个核心。我们不要觉得啊，说我们有罪我们就不舒服，我自己也一样，我并不是说大家有罪我没有罪，每个人都一样的，我们都需要救主，都需要耶稣。所以神是因为爱我们，所以才派耶稣来拯救我们。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是他生命的代价，他被钉十字架，而这个痛苦是大家难以想象的痛苦。另外，认识神的途径就是神在地上设立的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这里边不但有神的话教导圣经，还有这些基督徒，这些牧师传道人，他们来一是讲圣经，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生命，我们看到哦，信主的人不一样，和世界人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证明我们信的神是真正的神，是活神。因为真正神他的门徒会效法基督，跟随基督，就是活的那个和世界上的那些败坏啊，现在世界上那些现象是不一样的。所以真正属神的教会，你在教会当中你可以认识真理，认识神，另外呢你看到这些属神的儿女，这些基督徒，他们活出来那个生命，你就觉得很美好，愿意像他们那样。所以真正的教会不只讲福音，而是耶稣说你要世界的盐，世界的光，就是把神的福音的真理像光一样的照出来，照亮周围黑暗的世界。另外你们的生命就像盐一样，让别人看到，调和。盐的作用是什么？防腐蚀，防坏。盐是调和的，让人家看到你这个生命就愿意学习，愿意效法。所以神是可以认识的，既然神选择让我们认识他，他其实他自己就能够认识，通过圣经，通过教会，神的话。另外呢，我们自己有一个好的一个正常的应该有的心态，好吧。我今天我这课呢我就简短的结束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于斌弟兄帮我们，他的这个领受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很深奥的，里边有一些的是和我们信仰有关系的，虽然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他会讲一些他讲的也不会太长，也不会把时间全部占掉的，以后我们还有时间可以讨论分享，好不好？接下来就时间交给于斌弟兄，我们可以把座位转一下，坐那边，他要用那个白板。主感动于斌弟兄来帮我们。
刚才师母讲哈，刚才大家有没有印象？刚才师母讲的时候，其实也给我做了一些铺垫哈。刚才师母提到说，神往人的鼻子中吹了口气，就变成有一个形象了。刚才提到这个哈，我经常说这么一个问题。大家想想我们的这个信仰哈，我们这个信仰，我个人的经验，我个人的经历，最开始对这个信仰的认识，就是认为它是一个舶来品。 是我后来它是外来的，刚才牧师也提到的资本主义侵略我们哈，这个叫什么洗脑啊什么的，这是一个外来的。那这是在我接触到基督信仰之前，就在美国之前一直的观点，因为这就是我被教育成这样的，我被就是别人教我是这样，我也不了解其实啊，这是舶来的。那后来我慢慢才意识到不一定对，为什么呢？我越来越觉得这个是我们祖宗本来就有的，只不过失传的。所以这两种区别在哪呢？舶来的就是说我们原来没有，别人给我们，我们有了；失传就是我们原来有，中间弄丢了，所以现在没有。啊，这是这个我也不可能证明的，这只是我自己的这种体会哈。啊，我想把我这个体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自己来形成自己的判断。我今天不是想让大家给大家证明说这个东西是失传的，不是过来的，我不是想证明这一点，我只是讲，我只是想跟大家讲，我现在是这么理解、这么认识的，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观点。那我们讲语言、文化、习俗，对吧？这都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文化。我们的语言里面呢，我们有一个这个自己的字啊。这个字，大家平时跟人说话的时候，表达要的肢体语言表达自己，怎么表达？指自己的鼻子，指不指心，指不指脑，指不指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一般都是这样，对吧？都是这么指。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么？这不是人教的呀，谁教过？我不知道大家的成长经历，至少我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你要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是你自己，没有。从哪学来的我现在想不起来，我怎么学会了这么一招，还是说看着别人这样我才这样，已经想不起来了。 anyway， 但是结果是我在表达我自己的时候我是这样的，这就是我，对吧？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啊？等等，就是我。我突然有一天发现圣经里面第二创世纪一开始的这一节啊，就刚才牧师提到的创世纪的这圣经最开始这个书里面啊，第二章的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身体吹到了鼻子里，他就成了有名的活人，名叫亚当。就是人的这个最开始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从鼻子这一口气来的。在这口气之前，人是什么？泥土，就是泥土啊。如果学过这个生物啊这些，那就是碳氢氧这些东西哈，就跟泥土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就是碳氢氧这些原理都一样的。好，大家想想这个自己的字，为什么这个字啊，自己的字，我们现在想的是这个样子哈。那如果我再往前推一点哈，大家就能明白了，这个字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画的人的鼻子啊，就是画的人的鼻子，就甲骨文里面的这个字啊，自己字就是这个鼻子的样子，就是在甲骨文里面要形容一个人自己，就是一个鼻子，这个鼻子就代表了你自己。就是你的最核心的东西所在啊！你这做手术截肢了，你仍然会用手指着自己说这是我怎么样，对吧？其他的都是旁结的，就这个鼻子就是神的气是从这里吹进来的。那我们鼻子怎么办呢？大家知道鼻子这个字后面又有嘴巴又有脖子，是吧？就是为了把它跟它分开，又造了这一个字，说啊这是鼻子啊，自己就是这个，有点牵强附会，还是说就是这么回事 ？Anyway 啊，没关系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大家可以接受，可以认为只是个牵强附会，没关系啊。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体会、一些感受。我个人的觉得是，这里面的奥妙也许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好，这是一个字，我再说一个字啊，这个是。这个湿的一下就爬起来，这个字镜子的镜，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我们的文字里面呢有很多这个逻辑在里面，其中形声象形会意这是其中一个部分的逻辑。这个镜子两个竖加一个指示，大家是不是马上就能联想到？没有看过圣经的当然不知道，我原来也不知道，我也没想过，读到圣经的时候发现这说得很清楚啊， 神在那两棵树，一个生命树，一个分别善恶树，对吧？明确的告诉亚当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便吃，唯独这棵树上的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所提到的圣经故事从开始到现在第一个禁止的命令，第一个不许人做的。在那之前都是你信仰众多，你叫谁谁认识谁的名字，全是这种啊，就是这种肯定的。这是第一个诫命命令，你不能做的事情。大家看看两棵树边上的一个指示就是禁，很好理解哈。如果没有圣经这个故事，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禁？其实也不好解释，我们就记住这就是禁就完了，对吧？就记住就是这样的，没有道理可言。但是看到圣经故事呢，它是不是它的原因我不知道，至少它可以解释它是 make sense 是有可能的，对吧？至少这是说得通的嘛。我上次好像给大家解过这个科学和技术啊，你要能够自圆其说，至少在这一个字上面，在这一个字的含义和形式上面，圣经和它是自圆其说的，它们之间是互相协调的，没有冲突，互相可以解释的。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字不够，我们再来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
贪婪的婪。
贪婪的婪，两个树边上一个女的。如果我们想中文的构词法、构字法哈、造字的这个逻辑来讲，象形啊、望文生义也好，是吧？形声也好，会意也好，这怎么去解释呢？
解释不通。
不好解释，不好解释。那两个树边上一个女的，为什么就是贪婪呢？那我们再看圣经故事里面想的很清楚，是谁受了引诱啊？不是亚当，是夏娃。夏娃受了引诱，看着那树上的果子好吃且悦人眼目，于是就摘下来自己吃了，也给她丈夫吃了。那圣经故事里面的第一个人的贪欲被激发出来的是哪？女人夏娃。两个树一个女，这是男。 OK， 这是圣经的最开始的故事哈，没有什么高深的哈，也没有什么铺垫证明，什么都没有，最简单的一个平铺直述，大家都能看到的。 OK， 如果觉得这还有点牵强的话，我们继续往后看。就在圣经的创世纪之后，紧接着发生了什么？神批评他们两个人，对不对？神对亚当的批评是什么？你必汗流浃背，你才能够果腹。在那之前是什么样的？在夏娃没有吃到果子之前是什么样的？你什么都不用做的，对吧？这雾气上腾，滋润万物，你就随便吃了，对不对？我稍微扯远一点，假如夏娃没有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说错了，对不起，没有吃这个分别上树上的果子，园中树上果子他是随便吃，对不对？他是不是总有一天他会吃到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就一直不死了，结果他就没在他吃那之前，还没来得及吃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先吃了这个，这是多可惜啊！啊，这是有点这个旁结了。好，神对夏娃的诅咒，神对夏娃的审判哈、啊，那个不说，我们就说神对这个亚当的审判。大家发现这个男在田里出力气的那个人是哪？但现在为什么这个字就是个男呢？在田里出力气的那个人，这是神对亚当的惩罚，你必汗流浃背，你才能得以糊口。所以现在这个家里的弟兄啊，男人呢、啊、要养家糊口啊，你必汗流浃背，躺着是没得吃的。那女的怎么来的呢？这个我自己认为哈、啊、不是非常的严谨哈、啊。如果往甲骨里面看呢，最开始女是这样的，这个字啊，这样的。后来有这样的，就像女的那个跪在地上那个形象的，这个我觉得就有点绕。这个呢，有点像什么呢？像人的肋骨裹上肉，就女字甲骨文里面有出现过这种写法，不多，更多的是这种写法。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觉得有点牵强，就大家也可以认为它很 make sense， 就是很有道理。那我觉得有点牵强啊，所以我的预备里面，我刚开始给孙牧师这个提交了我的这个讲的内容里面就没有这个女字。好，这个字大家觉得 够不够力量啊，这个难字。好，从这件事情造了后是什么？圣经里面造完后，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该隐杀了亚伯，对吧？然后该隐杀了亚伯，神就惩罚该隐。对他的惩罚是什么呢？对他的惩罚就是你不能见我，凡遇见你的必杀你哈。那个该隐说这个惩罚太重了，为什么惩罚太重呢？不能，为什么说不能见神的惩罚太重？这个可能有点深度哈，不能见神意味着什么？他就是与神隔绝了，就与神隔绝是最大的惩罚。别人杀他是其次的，那该隐说，那神说我在你头上做个记号，让人家不至于杀你。所以凶手的凶，繁体字里面的凶手的凶是不是这样的？是兄弟的兄长的头上画了个记号。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所记录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杀人凶手就是该隐，是哥哥杀了弟弟，神在他的头上画了个记号，让见了他的人不要杀他。为什么这么做？这个跟我们这个内容无关，我稍微请教，是因为这样是保护那些义人不至于犯杀人的罪，不是为了保护该隐不被杀啊，是保护那些义人不要因为看到这个杀人凶手义愤填膺、怒气攻天，就起了这种杀人的这种意头，最后落在这个罪中，是保护义人啊。所以这是人类圣经所介绍的第一个杀人凶手。好，大家想想，圣经上面的第一个杀人凶手这个故事是不是跟我们的古文字又能对上了？要不然这个凶手的凶为什么刚好是这个样子呢？我们从构图也好，这个按汉字的起源，这个怎么都解释不通啊，怎么解释不好解释，对吧？这是一个凶手的凶。好，到现在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对这几个字大家有什么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是涉及到了创世纪的前四章啊，第四章就是这个凶字啊，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是繁体的凶哈，但是这些繁体简体都一样。有的学者还做了很多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字啊，那个我就不在这解释了，我只是提了这么几个，这几个是当时对我触动比较大的几个字，我一直很印象很深，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再强调一下，我不是要让大家，不是给大家灌输这个观点，是把这些事实列出来，大家自己去思考去判断，好吧？好，这是文字。除了文字以外，我想回答到底是舶来品还是实传了？我们的基督信仰到底是一个舶来品，还是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里面一直就有的，只不过是实传了呢？还有一个方面的，比较间接的一个依据或者叫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习俗。这个习俗里面我想提一个，有很多习俗啊，我提一个，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如果大家有意见的话，出埃及记里面，在出埃及之前，神给埃及人行了十灾，最后一个灾是灭长子的灾，也在这一个灭长子灾的时候，他们就得以离开埃及，就出去了。神把那一天定为逾越节，他说逾越节。那么在那天出，就是出埃及那一天，神给他们界定的那一天的逾越节的那个习俗，在圣经里面描述这么描述的：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到自己家里，那天晚上你不能脱衣服睡觉的，你必须把鞋系着，把带子勒着，随时准备出发。一家人围在家里吃羔羊，羔羊的血要抹在你的门沿还有门框上面，三面啊，门的三面都要抹，门框门楣都要抹。如果就是那天的天使灭命天使过来，如果看到这一家门上没有羔羊的血，这家就会灭长子；如果有羔羊的血呢，他就过去，就叫逾越，他说我就跨过去，这家我们就不算，我们就过去了。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感觉，就夸就像读故事一样读过去了啊。直到有一天我爸跟我讲说，我怎么看的这个过程跟我们过年一样啊。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啊，我是湖北的，农村里面过年的习俗很多，讲究很多。那贴对联大家都知道哈，过年贴对联就是红对联，对吧？ 这个都很正常。那这个红这年，那就像这个逾越节这个门上羔羊的血哈，这个。但是我们那边有个很奇怪的一个习俗，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一样，我也不了解。就是如果在过去这一年，这一个家里面有人过世的话，他们就不能贴红对联，贴白对联。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我们那边是这样的，他贴白对联。我们春节期间从这个村里走，一看这家贴的是白对联，我们就知道过去这一年这家有人过世。红对联真是没有，很奇怪。那跟这个地方逾越节的这个规矩是不是一模一样的？白对联你写没有抹血嘛，不是红的才能够跟血接近嘛，没有抹这个羔羊的血，那就是说你并没有受保护，没有羔羊的血保护，很奇怪啊。还有你看，现在我不知道哈，可能这个习俗慢慢的，尤其在大陆地区，习俗慢慢的都慢慢的被破四旧破了哈。那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哪怕我们很小的时候，小孩子睡觉多嘛，但是我们要是要求守夜的，不知道现在小孩要不要求守夜，我们是被要求守夜的，就是不能睡觉的，大年三十晚上你是不能睡觉的，一直要过了什么才能睡觉的，至少要过了十二点，你小孩啊，小孩觉多，至少过了十二点，而大人是通宵不睡的。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我说的是我们家那边是这样的习俗，我小时候是知道，困得不行也不让睡。啊，就不停的给你点吃的呀，或者给你两个鞭去放啊 ，anyway， 反正你就不能睡觉。那跟逾越节里面神跟他们规定，我当时不知道，我读出来就是不知道，这是我爸跟我讲的时候。这个逾越节这个部分，对我爸接受这个信仰，是一个开关的时候，就像一个开关一样，他就觉得这个很。以前我们有很多关于过年的解释，说年是一个很凶猛动物。对吧，会吃人，我们要把它吓跑，所以要放鞭炮，我们要开着灯不让它进来什么的啊，跟我们这个其实也能够办得上，对吧？灭明天使，你想你没有羔羊血，这家里要死人呐、啊，那是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很凶猛的一个动物也好，怪兽也好，都可以理解，对吧？都可以理解，都是很接近的。对，因为结果就是这家要死人的呀，而且是死长子，灭长子，那个长子。我们那边长子顶富的，我们几家人，就是我姓玉哈，我们姓玉的这几家人在一起谈一个事情，我在现场，他们认为我们家没来人，我哥在现场，他们说哎，这家来了一个人，说话算数的人呢，在这里，其实我哥跟我就是差两岁，就差两岁，而且我们家里面的很多事情哈，因为我的收入比较高哈，都是我哥做决定，我出钱，都是这种的，都是这种模式，那但是。这钱都是我出的，没关系，反正你说了不算数。那我哥在哪说话就算数，我哥在哪，哎，这家有一人说话算数，人在这儿，管事儿的人在这儿，他没钱跟他没关系，这个没关系。所以这就是说，这个灭长子实际上是这一个家族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灾，就是一个灾呀，对吧？那你想想，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个过程，跟我们传统里面对这个。过年这个习俗怎么来的？以前总是觉得啊，解释一点点，通一点点，但好像又都是各种说法，好像不那么啊，不那么那叫 make sense， 不那么有说服力。但是出埃及记这个地方就明明确确的，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可以把我们家乡我小时候所经历的过年那些习俗解释的明明白白。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同样哈，我不是要给大家灌输这个观点，说这是我们四川的，不是，我只是把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你的经历分享给大家，大家自行去判断。所以我个人的结论，当然还有很多哈，咱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个人的结论是，基督信仰并不是一个舶来品，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对中华民族的侵略，而是。我们自古就有的，我们老祖宗一直都很清楚的，只不过因为历史原因，因为奥泰本原因被失传了，以至于我们现在不知道，以至于我们在看到它的时候以为这是外来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我们再从圣经里面再解释深一点的话，就是圣牧师提醒过我说，巴别塔在那个地方神把人的语言变乱， 这些人就流散到世界各地，然后我们中华民族这一部分也是从那一次过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啊，孙博士是支持我这个观点，说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是从那一个支派，从那个时候源头是追到那个巴别塔变量语言之后分传过来，就带过来了，口口相传带过来的一些与关于神的一些故事，我们就流传下来了，以至于我们有了这些文字、这些文化、这些习俗，所以间接的也是一个证据链的一个间接证据链，就是说，确实它不是舶来品，它只是我们老祖宗，我们老祖宗原来就有，只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它失传了，现在又重新回到了我们这里，仅此而已，谢谢大家。
一个你再写一下另外一个字，
啊，
那个意。繁体字的意，
哦，这个意 OK，
还有人这边，
对，
好，
大家看这个字为什么繁体字这个意这么写，上面是个羊是吧？
嗯，
替罪的羔羊嘛，羔羊替我们，
这个也是非常符合圣经
这
福音的，
那个羊代表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牺牲了，然后他的宝血遮盖我，就同一个意呀。
就是我在上面有个羊，羊替我了，替了我了，就是义，这个义就是无罪嘛。为什么我变成无罪呢？因为上面有羊，羊替代我。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人有罪呢？为什么说是罪人呢？我帮我姑姑问，我姑姑可能想，哦，我没有杀人，没有偷，没有抢，就是说我一个罪人为什么要信耶稣？
很好的问题，虽然跟今天的主题是另外一个不在这个主题范畴里面，但是这个很好的问题，我稍微说一下啊，这个罪啊，它是这样的，英文里面叫 sin， 中文把它翻译成这个罪，中文把它翻译成这个罪呢，其实是让很多人觉得难以接受，实际上我们看看它的本意哈，这个 sin 的本意是什么呢？是神创造的是完美的，而我们自己没有做到的完美，有瑕疵，在这个在英文里面就叫 sin， 就叫 sin， 因为这种瑕疵我们会有一些担当，要担当很多的这种惩罚呀、惩戒什么的，所以他当时翻译的时候我理解哈，我没有去查考查证，我理解取的这个罪字呢是取的里面的罪过、得罪、过犯这个意思，而不是犯罪的意思，就是罪过或者得罪了，我得罪谁了，就是这个是取得这一层意思，而不是说我是个罪人，我犯罪了被法官宣定你为罪人，不是那个含义。所以我说的说我在当我这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不是说我犯了这个世俗上的法官认为我的杀人放火这些罪，而是说我承认在神面前我并没有实现你当初所希望我的那种完美，我跟你的那个完美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是我的过犯，这是我的罪过，这是我得罪神的地方，这是这个罪的含义，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您这样能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太美了。
那这个罪不是指我们的犯罪的这个意思啊？
对，你们这样解释的很好，就我们中国人，尤其中国人。罪的概念就是说判刑，犯了罪了，不管是这个哪方面的罪，就是说违反法律了，就是法院认定你是犯罪了。那其实圣经里边，我们如果看圣经里边罪的概念，就是跟他那个第二个那个贪婪的婪是有关系的。圣经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在这个事之前人是没有罪的，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神说你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这果子，吃了以后你就要死，那个死就是说与神隔绝了，那个死就是灵里面的死。那他们吃了，首先夏娃经不住诱惑吃了，也摘下来给她丈夫吃了，两个人都吃了。但是为什么说罪从一人入的世界呢？就是从亚当，虽然亚当是被动的，是他妻子给他的，但是呢因为他是神就问他，因为男人是头，所以呢神就在这个神上追责，是追男人的，因为做丈夫的你没有负到责任，你虽然你妻子是首先被诱惑，但是你在当中你是负主要责任，所以神问责的时候首先问亚当，所以这个罪呢是从亚当一个人，因为亚当我们所有人类的 一切人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代，就是他们夫妻的后代，所以呢我们继承了他们的罪。有人可能不明白，那他们犯的是他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一个属于一个代表的意思。就打个比方嘛，当这个我们抗日胜利以后，日本的教皇签了一个投降的这个书，是吧？投降书，他签字了就代表所有的日本人。另外一个日本人不说，不能说我不承认我们失败，我不承认投降，你没有办法，因为他有代表，他代表整个国家。亚当也是，亚当是我们的祖先，所有的人都是他后代，所以他犯罪影响了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的罪有两方面，一个是原罪，我们的原罪就是说传承下来的，因为亚当现在犯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落在罪中。这个罪的含义和我们世俗上的被判刑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与生带来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小孩子没人教的都会撒谎的，这就是罪性啊，就是里边就有这种罪性，自私、嫉妒，这些不用人教的。这些呢，就是刚才一文讲的，不是按照神的形象，神造我们的形象是完美的，是正直的，是这个不会撒谎的。这些恶、这些不好的行为、这些意念，都是因为亚当犯罪后带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有这个罪。有的人说我一生我都做好事，我没有犯过任何罪，但是这是人选择不了的。所以我们即使我们一生没做坏事，我们也是还是需要救助，还是需要救恩的。这个呢就解释我们，有人说过不了这个关，说我不是罪人，不是说你犯了世上的罪，而是说我们生下来你就是这个状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我是讲的很好。我刚才想了一个地方，我跟大家补充一下，看看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地方这个罪啊，有人说我这个人很做得很好吧，我这个帮助弱者，我帮助弱者，我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吧？我这个我才把世上所有的这些标准我都做得非常好，但是这并不排斥在神的眼里或者按照神的标准它是不完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按照世人的标准，这个人可能确实做得很不错，可能说雷锋啊、模范啊、whatever，不管怎么说，但是我们看看圣经里面，神对人完美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对罪的描述是什么样的？说，在世人眼里，我拿刀杀了这个人，这叫杀人罪，对不对？我拿刀杀了这个人，这叫杀人罪；我拿刀想杀没杀，这叫杀人未遂，对吧？我根本就没拿刀，我只在脑袋里面想了想，这不构成犯罪。对吧？世俗的法律是这样，我这不构成犯罪的，你只是想啊，没有行动，这不构成犯罪。那如果说我们要想，我不小心杀了人，这叫过失，对吧？所以法律里面，世俗的法律有很多条条框框的这些不同的情况，但是在神的标准里面，你起了杀人的念头，这就是杀人罪。看到没有？神的标准跟我们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每个人你不要说自己是完美的，是没有罪的，不可能，对吧？你之所以没有杀人，是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或者说你承担不起这个后果，你的理智让你避免了去杀人，去做这个杀人事情，而不是说你就没有这个念，就是那么公正无私什么之类的。对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以前的皇帝能够随便杀人杀人罗马？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他的后果很小，就算是这样他也不敢，有些人他也不敢杀。为什么？有可能影响他自己政权了，有可能引起这个叛乱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大家想想，按照神的标准，谁敢说自己不是罪人？谁敢说自己完全符合神的标准？
我们人有嫉妒，嫉妒在神眼里也是犯罪的。
那就更严重，那就是更普遍了。因为我刚才举的杀人这个念头，实际上已经是很强烈的一种感情了。嫉妒比这个要弱得多，那就更逃不过了，对吧？谁心里没有嫉妒过别人？我肯定嫉妒过。我不仅以前嫉妒过，我现在还在不停的嫉妒别人，是不是讲得好我就嫉妒，对吧？
还有骄傲，
那就更多了。
所以说每个都逃不过。
千万，我原来也是一样说，哎，我觉得我做的很好啊，对吧？我尊老爱幼，对吧？我孝顺父母，我善待家人，我这个对同事友好，我不跟他们争，就是那个利益争。我在我们单位里面，人家都说我是傻子，因为我都不会争的。我什么好处我都不会去争，不会，没有这个。但是很奇怪，那时候我也不信主。我们单位里面对我的评价两句话，一边是个傻子，一边很有福气。什么意思？所有的好处我一个都没落下，真的一个都没落下。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非常非常。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学校那个老师啊，就是不爱上课。我是大学老师哈，不爱上课。因为大家知道大学老师其实很宽松啊，不上课经常有门课是没人上，没人愿意上，没人上那我来上吧。因为新开一门课很难的，你要备课呀，准备啊什么的，第二次上其实就容易了。啊，我这学期我开了一门课，下学期又一门课没人上，系主任说那个这门课没人上啊，什么什么一堆理由了，反正我说那行我来吧。我连着两年的时间，四个学期哈，我开了四门课，每一学期都很累。两年之后大家都说这学期是傻子，但是没想到两年之后学校大改革，所有的收入都跟你的课相关，你上了多少门课你的收入就在什么水平，一下我的收入比我级别高很多人就是高了。为什么我的课在那儿？那个这门课我来上，系统说不行，这门课一定是这个什么课程这个什么负责人，谁上这门课他说了算。那这些人都在来找我，哎呀你给我一点课上吧，那不行我让你去上去吧，我也傻乎乎的嘛，那你去上去吧。过来两个说不行我上不了，因为什么呀？我把教学大纲改了，他原来讲的是很落后的一些技术啊，我拿着说这太落后了，我要改成新的了，他上不了他不会，就上不了了，那么还得我上。那我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收入就很高，我职称不高收入很高，为什么？那些课都在我手里，而且那些人都在找我，我是课程负责人，他要来上课他会上还是不会上没关系，我不牵着他上吧，怎么课。所以这种例子很多啊，就是傻人过的一个人嘛，他还挺有福气，反正傻人有傻福，跟郭靖似的，说就是傻人有傻福。哎，那我那个时候觉得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我是觉得自己是比较清高啊，或者我当然哈认为是我跟这个世界我不同流合污，但是那么认为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但是你要按照神的标准，你看看，差得太远了，真的是这样子。根本就不值一提，不值一提。从此之后，我每次听到有人说啊，我不是个罪，我没有罪，我心里其实就是在暗地在发笑。我嘴上可能不说，我心里是在暗自发笑。啊，太可怜了，可能说的有点重的话。
我再举一个罪，就是男士哈，就是弟兄们肯定会犯的。我是敢肯定是会犯的，就是说。你的眼睛看到色情的那些东西，哪怕是穿内衣的哈，那个广告，你心里面有没有动了一念？所以要逃避这种，这是每一个男士神造人都放在里面的那种的罪性，都是会有的。所以你不能说你没有罪，这个就已经定了罪了，不是世上定你的罪，而是神已经定了罪了。所以你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才能逃脱这个将来罪的审判。你虽然没有犯淫乱，但是你眼睛已经看了。你是无可避免的。我听个神学院的那个教授，他就讲一个见证，他说他上课呢那天迟到了半个小时，为什么？因为他上课的那条路有一个很大的广告牌，卖内衣的一个女的，就是穿着那个很三点式的，就是一直很大的招牌，你是无可避免的，你肯定会看到。那他为了不要看那个招牌，他绕了一个路就迟到了30分钟。他到神学院跟他的学生说：“对不起，大家，我迟到了。”但是这一门课呢，那些学生全部都鼓掌，给这个老师鼓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教导，就是你要过圣洁的道路，你要走成圣的道路，你必须是付代价的。可能时间上你会付代价，可能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去做。我们东森游泳，他是一有同一条 line， 一有女的进去，他就躲了。他就不能再游了，
就出来了，
就
出来了。
只要有女的，
给自己规条规定一个，
就
是但是不能有女的，只要女的我就出去。
嗯，这是要附带价。
就给自己定一个规矩。
所以牧师，你得买一个自家游泳池的。公共游泳池这种
没办法，这也是代价。
没法去了，
这就是代价。这个你自己要。
他就是选一个，对啊，只能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我准备换了一家，原来我在 YMC， 我看那人很多，现在从下个礼拜我转到那个另外一叫什么
LA 啊
LA 拉菲尼，那里边我问他，他说他这人非常少，经常
没有
人，
那
我就适合我。我并不是说我要非要霸占什么，但是我就保护我的眼睛。越过书里边，越过记里面讲嘛，我要跟我的眼睛立约的，我不可以就是那里面讲叫什么瞻望处女，就是看到那些漂亮的女孩子，就是因为你看她，你心里边那种恶念，那种不好的一定会挑起来，因为我们是罪人嘛，我们里边是有罪的。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关于今天这个主题的？
讲得很好
。感谢。那个红杏姊妹怎么样？对于这个今天的课，你感觉？
太美。
有关那个失传这方面吧，我原来有个体会，什么体会呢？就是说咱们古代哈，古代这个帝王就是皇帝啊，一旦有了大事情的时候，楼上泰山呐、啊，山给人去祭天。他不是说领着这些大臣们上那个什么寺庙去拜佛，也不是这样，全都是去祭天。这个祭天本身，这个天在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的心里边，就是有一个，就是对无形的神在里边。所以呢，人们都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是指的这个天。那天到底是什么？天老爷到底是什么？虽然说我们当时没承认是上帝，但是呢，就在人们的根深蒂固的那个思想意念当中，就是有这个，
其实就是一种意念。
哎，
很好。大家知道那个天坛哈、啊，在北京天坛，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天坛跟其他所有的祭拜的地方不一样？天坛是皇帝祭祖的地方，天坛皇帝祭祖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雕刻，没有任何的石像，没有任何的这种象征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那个是最高级别的祭祀的地方，普通老百姓都去不了的，只有皇帝在那个地方祭天的地方，天坛。其他的很多地方，比如说祭拜玉皇大帝，才玉皇的雕像啊，就是拜我这个什么求子是找谁啊，王母还是找谁？
观音，观音
啊，观音，那有观音的雕像对吧？什么的，天坛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形象，没有任何有形的东西，就是这个位置，就是皇帝在这祭天的地方。跟我们圣经里面的描述，不可给神做任何的偶像、雕像、形象，是那
些。还有皇帝叫天子，皇帝本来他是老大嘛，怎么叫成了子了呢？他认为他是这个神的儿子，他自己你看，皇帝给自己是天子，呵呵，他也对，你看冥冥之中他有知道有一位神。他把自己降到下边，是我是神的儿子。
圣旨上面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奉天。所以这个我们叫普遍恩惠，就是说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这是圣经里面传道书第三章讲的，就是这个永生啊，这个概念神已经放在人的心里边了。接着说呢，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就神的作为，人知道有一位神，但是呢，不完全知道，不明白，不认识，只是说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印象，有一个良知里面知道有一位神，人不能参透，就是神在人身上当中一直在他的掌管，但是人只是模模糊糊的有这个概念，人不能知道的。但是这个概念永生是放在人心里面，人都知道，所以你看，从这个秦始皇是吧，就修炼什么？永生嘛，想长生不老，其他动物没这个概念的，只有人有。为什么人有这个概念想呢？还有一个歌曲，清朝的一个皇帝，他说想再活500年是吧？有一首歌，其实都是那种人的一种渴望，想得到永生。这个永生人不认识之前谁也得不到的。现在这个永生其实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永生之道，唯一的途径。
对，牧师就是说，当接受主耶稣以后，信主了以后，我们同了神的恩礼，我们这个 body 每一个人都会死了。等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神就赐我们有圣灵，圣灵就 我们就跟神和好了，可以跟神沟通，我们有什么事我们祷告，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有一天我们这个 body 死了以后，我们会回到，我们的灵魂会回到神的身边，与神同在，在天堂里面。就我们等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灵魂会有 body 的，会复活的，不是只是灵魂。
对，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在讲全备的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将来，一个启示录告诉我们，就是末世论，就是神最终的启示，就是将来有一个最终耶稣再来的，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要审判，他第一次来是救我们，第二次来就是要审判，中间这一段时间给我们时间，就让我们悔改，让我们信他，所以他那时候再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信也就信了，信了呢就跟他同在，有复活的身体，我们复活的身体跟我们现在身体不一样，我们复活的身体不会生病了，也不会衰老了，也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和他复活的身体一样，就是能承受永恒的，这个永恒不是说一万年十万年，是没有时间了，就永恒当中跟神永远同在，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天堂，那个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我们人心想不到的那样的美好，我现在也形容不到，因为我也不知道，只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的美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是没有信的那些人呢，那个结局就是因为我们罪的代价就是死，就是永远的死亡，就将来有一个地狱，就是永远的火湖，那里边耶稣说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对，是就是说是形容一种非常痛苦，而且是没有止境的痛苦，一直这样痛苦，所以说得救和不得救在今生我们可能看不到太大的差别，但是在永恒的那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其实今生也有差别的，我们刚才讲了信主以后在今生也蒙福的，今生我们教会里的好多见证，信主以后我们生命改变，包括家庭关系啊，孩子啊，我们都蒙福，这个但这个福是次要的。
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刚你说出来我就想说，哦，也不一定啊，那结果你后面就说今生其实也蒙福的，
也蒙福，
我们身边有好多这种我个人深有体会，就是我们经常讲我们信主，我们最大的盼望是在有永生，将来，但是我始终每次我都跟人强调说，其实那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在今生也会因为我们信仰蒙福，可以这么说，如果我没有接触基督信仰，我和我太太的关系跟我孩子的关系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是我非常确信的，因为我原来是非常脾气暴躁的一个人，那我在学校里面大学里面的时候，我学生都清楚说这个人不能惹，这个学生见到我是耗子见猫似的，你可以想象我当时那种脾气暴躁的，我那个时候是无欲无求啊，所以叫什么无欲则刚，我不仅跟学生恨啊，我跟领导跟都挺恨的，因为我也不想当官员，所以经常开会的时候领导发了一个新规定之后，说我们这次新规定完了之后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没人说话的，然后我就起来说，到后来我们每次领导开会，开完会之后啊，这个新规定啊，大家看有没有意见呢，余斌你有什么意见呢，就不会我就是一个炮灰炮筒，但是信主之后我发现那些都是骄傲，也那些都是所谓的那种叫什么自义，就是自以为其实都是上不了台面的，那我对我太太，我原来也是非常在家里是很霸道，就是很强势的。那信主之后，你就知道说这些也是不对的，因为夫妻二人结为一体嘛，它是一体的，所以你对太太的这种强势，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强势。或者说太太不开心，其实也是让自己不开心。你责难太太也是在责难你自己，因为二人是结为一体的，而不是两个人是一体。如果能够把这一点接触明白的话，我觉得很多夫妻关系就会好处理得多，对吧？你二人是一体嘛，那你要这么想，你怎么去心疼自己，就应该怎么心疼太太，对吧？所以说这个信仰，我个人非常大，而且我也很大的体会到，我也从中蒙福，就是自己也得到很多的益处。是我说的这个益处，不是师父讲的那个将来那个益处啊，刚才只能讲的。而是在当下就有益处。
所以啊，我们有很多时候就看着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哈，就心里都特别的着急，说他为什么就不认识主啊？他为什么就将来怎么办呢？他上地狱哦，我们上天堂，都很着急，都非常好的好朋友们之间更着急。但是有些时候吧，就是不尽人意的时候，所以就必须得把他们领到在这样的地方来，好好的认识认识这些事情。还是得益处的。
好，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有这个暗幕，我说对不起，说来不是
安
利长
廊，
安利长廊啊，今天史蒂芬来给我们讲课，还有十分钟时间，
还有时间吗？你先
结束了。